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时光飞逝，一晃眼就来到了五月底。回想这一个月，有没有什么令你难忘的事情呢？是看了一个有趣的展览，或是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呢？每一天的小日子组成了我们生活的样貌，愿你享受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终于访问到了我们爱情哇哇哇的主持人史哥哥和天天妹，他们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一起来听听。
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休闲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发呆啊。
发呆。
对啊，有时候会看一些 YouTube 许多的影片嘛。嗯，大部分就是职棒的最新消息啊。
我以为你会说什么玩小孩之类的。
玩小孩是工作的事情。工作玩小孩，但是回家不用再玩小孩了，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小孩。
诶，那剥皮跳呢，算兴趣吗？
应该是运动吧，有时候啦，因为现在因为脚有些状况，所以就不太跳，那就伏地挺身嘛。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每天在240到250下吧。
有这么多下？
对啊。
我的兴趣的话应该就是拉筋吧。嗯
哼，对啊，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晚上十点多到十一点就会在我们家的小阁楼，
反正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就会赶快加紧的拉筋劈腿。
嗯哼，因为你要预备之后的比赛嘛。
对啊，没有错，就是跳舞也是我的兴趣啦。但为了要跳舞，所以就必须要拉筋啊，要把软开度拉开这样子。嗯哼，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休闲吧。
是，
嗯哼，好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休闲是什么呢？欢迎留言。
那你休闲的时候又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欢迎可以留言或来信跟小范分享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拜拜。
谢谢小范。接下来的有关系就没关系，接续昨天 Kevin 老师和他的来宾小范姐要继续来聊聊辅导与陪伴关系。我们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请到在继职体系当辅导的小范姐哦，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在继续从事这样的一个角色哦。那我们这一集继续的邀请她来跟我们分享，来，范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是。范姐，你觉得你跟这些学生好像就像我一样啊，我那时候虽然已经毕业了，可是我在一些人生重要的阶段的时候，我脑海中就不知不觉就会浮现说，诶，我想找范姐来聊一聊。你是怎么样让学生这些孩子对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直念念不忘，一直会希望能够去跟您有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关系，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哦，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希望拥有一个心灵导师，是可以长久的，是了解我的，是认识我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在我20岁的时候遇到我的心灵导师，就是我的辅导，但辅导有很多个，可是那个能够成为心灵导师的是少数的。那他让我感觉到他的 人生智慧啊，还有知识，哇，好渊博。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望尘莫及，就觉得好像那个汽车过去那个尘，我就那个后面的飞扬的尘土我都追不上这样子。
嗯嗯嗯，
可是它可以给我很大的稳定感。
嗯，
因为他都会，他答应的事情，聚会的时间，他都会稳定出席。
嗯嗯嗯，
那他就跟我讲说，做一个辅导就要像火车站，永远在那里
啊，随时欢迎火车停下来。
就是说，嗯，你要去找，反正到一个城市，因为我们以前是在东部嘛，就是像宜兰啊、罗东这样子，火车站就是我们的地标。
嗯，
火车站不会来找你了，可是你可以去找火车站，
是，
你就跟他说在火车站见，就没有问题。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他永远在那里，只要我去找他。
嗯嗯，
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嗯，
那我也是会希望自己当辅导的时候，就像一个火车站。
嗯。
只要学生有需要，他想要跟我讲讲，我就很愿意。
嗯，
而且我觉得，因为看过他们，尤其是学生嘛，你看我们五专生从16岁开始，从翘课开始啊，就是那个小心思啊、小心眼都很了解啊。
嗯，
还有家庭的关系啊，他们的舅舅哥哥啊，都知道。所以常常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嗯，
好，也许他，因为我后来看我们五专开放就考大差大，
嗯，
考二技，
嗯，
我就想他们毕业了应该去找他们大学的辅导啊。
嗯，
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
对，
好，他们有新的团契啊。
嗯哼，
可是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不出来。
嗯，
好像长大了就说不出来，好像可是回到好像以前认识的辅导这里，
嗯，
有一种好像特别那个就可以打开，
嗯，
他就可以说，因为他觉得你懂，
嗯，
他觉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你而且他相信你，信任他，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
就好像我那时候的辅导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接纳我，
嗯。
他虽然那么有学问，我觉得他很有学问。
嗯，
后来我们现在40多年都还是朋友。
嗯，
他还是我常常很多时候的指导。
嗯
嗯，
是啊，我听刚范姐你说，我就因为我也就在想我自己那时候会回去找您的那种感觉。你说那就是一个车站的感觉，给人家一种安定，他永远在那边啊，所以当你想家的时候就会回去，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像是一个家的感觉啊。然后你知道你在那边，你可以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原来让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你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辅导。
对
啊。那不晓得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做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工作，你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诶印象很深刻的一两个毕业的学生，后来应该是很多啦，我想要你去想一两个会不会有点太为难你了，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哦，我就想到一个，
嗯，
他是第二届的，
嗯哼，
他后来就去了中国，就是在那边经商嘛。
嗯嗯，
太太啊、小孩啊、家人啊都过去了。
嗯，
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
对对，
他们有什么重大生病的时候，都会马上买张机票回台湾。
嗯嗯，
那这个学生呢，他常常回来都会找我啦。
嗯。
可是有一次就很紧急，开刀，因为胆结石。
嗯，
啊，那我就赶快去到那个开刀房门口，因为他说第二天开刀，我就第二天就赶快去守在那里，守在那个开刀房。
嗯，
啊， 后来那个医生呢就开完刀就跟我讲说很严重，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盘子里面有五颗结石还有那个好可怕讲，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是他的谁呀、啊？”我也愣了，我说我是他五专的老师他就好像很不解这样走了。我自己就想说对呀、啊，五专的时候才20岁，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好像这种
重大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就想说这就是辅导吧。
嗯、
哦，哪一种老师可以这样跟了50当然不是常常在那个多互动了、啊。
对，
可是在重要时刻他想到要找谁帮忙的时候，因为家人都在中国啦、那开刀是不是应该要有人在外面等着、
有时候还要签
着
那个有生命危险你还要为他去签这个，
对，可是我就觉得对，就是那一次我是讲完以后那个医生问完话以后我才想到说哦，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
是，对啊，这是什么关系可以就是好像已经不只是这种老师学生，你说那个辅导的那个关系好像也已经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范姐，因为我知道你也没有进入到婚姻，没有自己的小孩嘛，那会不会你对于这些学生你都是用类似就是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关心，这种爱。
我觉得这个讲孩子好像很自然、哦、所以再老了还是孩子这一种是属那个一般家人是一种血统嘛、那种关系，那可是我觉得我跟这些学生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基督信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有一种血脉吧、是一种属灵的血脉。那我觉得维系我们的就不是血统、而是那种共同的信仰、那种信念啊，甚至我们有拥有的那个目标啊价值观啊是很多都是同一个领域的、而且会维系我们都很重视、不重视的就走了、不会来这个火车站
是
嗯，
好像就虽然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搭上那一台列车，可是好像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地，都在这个列车上面，
而且奋斗，
你像不像是也是那个其中的那种列车长的感觉反正跟着你走就不会错了、所以如果要你去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来形容描述你跟这些学生，这些你辅导过的孩子，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会怎么去形容他们？
我觉得会用家人。
家人。
哦、而且你看我们每一届都会成立一个家名。譬如说第一届是阿嘎北家。第二届是诚心家。等等之类。其实我们那个家，其实那个家跟手足的那种关系也很重。我觉得也不是说只有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有那个他们那一届的、那个、
彼此之间，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彼此互相的那个怎么讲，彼此之间的激励或者是连结也很、因为我们看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有学电机的啊，学海事的，你看就差很远，对不对，学护理的，我们在各大医院都有我们的护专的毕业生，就会被特别照顾、那都彼此需要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家人之间的互动也很特别，特别、你知道他们那时候筹备的时候都是20岁嘛，那一定要有爱情 互相的吸引啊，
所以应该也有一些就变成是夫妻了。
对啊，家对，有的时候是好几个人喜欢同一个，
这就有点麻烦了。所以应该
还好不是一个人喜欢很多个人。
所以你应该也曾经在这个当中要去处理这个错综复杂的这种三角、四角、五角的关系，
厘清啊。
那时候你怎么去很有技术性的，不要让任何一边觉得说你好像偏袒谁？
我觉得重要是聆听吧。就是我觉得听他讲，然后讲完了，或者是永远讲不完了。就帮他们分析一下嘛，
是是，
提供一下，因为那个时候都戴着不同的眼镜呢，那个颜色，
没错，
对不对？好，就告诉他说还有别的颜色，还有别的角度啊，提供他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能够去有一个愿意聆听他们的这样的对象，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对象，其实就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在人生碰到这种很复杂的时候，很难的题目的时候，往往就是自己陷在那个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听，然后听完了之后可能不是给建议，就是帮他整理，让他更清楚知道，诶，他可能只是被困住了，
对，
那就可以再去想清楚到底怎么样的
下一步，
对，选择跟决定。其实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时候都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好像就迷路了，对，但是有一个长辈，好，有一个可以帮助你，这个让你先安抚一下你的情绪啊，不要慌在那个里面啊，然后都是很负面的啦，冷静下来之后好像自己就可以慢慢理清了。所以范姐就说你觉得跟他们就像是家人。对，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我们说常常会听到说家是会伤人的。对，所以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虽然有蛮多的家人，可是却没有去选择去找他的家人去做这件事情。对，但反而我觉得在范姐你所扮演的这个辅导的角色里面，其实给了他们一个更安全、更可以信靠、信赖的一个管道、一个对象，让他们可以找你去倾诉。我觉得这个关系真的是好特别，
我也觉得很幸运。
是
因为，你看一般要养小孩吃喝拉撒八十把尿，还要赚钱养活，我们都不用。
是是是，对，
我们只要做心灵的对话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很享受。
对，所以有些人就说啊，我玩人家的小孩就好，我不要自己养，不要自己生，不要自己养。对，那范姐，你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想经过了这三四十年下来，你大概也有接触到现在的新的世代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你觉得他们在目前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在这个社团里面，他们跟学长姐、学弟妹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跟以前比较起来，
我觉得变化很大。以前我很容易就可以有团队，大家不同的天赋嘛，不同的恩赐，可以互相的贡献资源。现在人好像大概三 C 太厉害了吧，都陷在个人的世界里面，很不容易敞开，或者是说敞不开。譬如说以前我最喜欢就是请学生吃饭到家里面，一群人大家就说说笑笑，而且开心的不得了。现在的学生如果里面有一个他不对头的，只请两三个人就不敞开耶。你就觉得这个饭吃的好无聊。
你是说他跟其中的一个人、两个人中间有一些
特别，他觉得陌生或者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事情那我就实验过，比如带两个人来，我想一次一个太麻烦了嘛，对。两三个一起吃嘛，然后聊天啊，玩点桌游啊什么的，好干哦。下一次我就再请一个来，最沉默的那个，我说再来吃一次。他就说好，来了，我都没有说话，他就说不停。
因为那个人不在，另外那个人不在。
还是说他觉得他需要被专属？
哦，
我不知道，
有可能，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是，
他就说不停啊，
嗯，
什么事情都跟你讲了，
嗯，
家里啊，现在啊，感情啊，什么呢，都讲了，好，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好麻烦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可以用那个同侪的关系，
嗯，
同侪互动，他们自然会化解很多的事情嘛。嗯、
对，
这些辅导也不是万能啊，不懂所有的东西啊。好、哦，我们只是做一个触媒或搭一个平台，
嗯，
让大家互相的表现嘛，互相支援啊、
嗯
哦。我们就特别是奔向一个利他的目标，
嗯、
譬如说我们为学弟妹。办一个营会，
嗯，
好，完全是利他，
嗯，
那种无私的贡献啊，好，不管是你是生活组管理饭食，或者是你是节目组设计节目，
嗯，
或者是嗯音响啊、美术啊各个方面，现在就好难了，
哦，
所以那个营会人数就越办越少，
嗯嗯嗯，
团契也是，
嗯
嗯，
所以这跟少子化跟着整个。成长的过程他可能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可能就比较都在自己的三C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不是真实的跟人家有人际的互动。
嗯可能吧。我觉得他都常常什么事情都说少子化所以人少。我就觉得说我们也没有要很多啊、
嗯、
我们只要两三百个啊。这总是有的嘛。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可能现在所谓的少子化可能他现在两个孩子就是他有兄弟姐妹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就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兄弟姐妹所以他变成是什么事情就是他一个人然后他也都被关注啦
对
呀、
啊、都不肯分享哦、
啊、
吃苹果就要吃整个、哦、
对啊
都不可以切开大家分食一下
是
都不愿意哦
是
我就看着气死
嗯所以在团契当中其实也是帮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跟别人、
嗯、
对不对就是有这样子对然后去虽然他没有不是他的兄弟姐妹可是这些人可以成为他的家人好我想最后是不是请范姐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会是哪一个对象 我在想我也特别想要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群年轻时代的这些学生那可能他们是在技资的体系他们是那个可能会被比较被忽略的那一群那您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你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踏进校园书房吧就翻开一本诗歌本校园诗歌、
嗯、
第一首的下面有一行字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嗯、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嗯、
哇我非常的受到感动、
嗯、
立刻就买了、
嗯、
可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特质个性的人都会希望拥有这样子的爱、
嗯、
是稳定的永远的爱爱你、
嗯、
好所以我希望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生命的锚、
嗯、
好是稳定的、
嗯、
你可以相信你也迎向他接纳他、
嗯、
被宝宝、
嗯、
被珍惜永远的爱
好谢谢范姐在这两次跟范姐的访谈当中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忆跟一个就是去从这个当中去想到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哦、可能也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虽然我的兄弟姐妹很多可是我是一个夹在当中我上面的哥哥大我五岁我的弟弟小我五岁所以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喊我六个兄弟姐妹可是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感觉还蛮孤单的但是直到我进了这个学校的团契那有一群跟我完全本来不认识的这些学长姐 同学，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过了5年的这个团契的生活。其实这些就是真的这样回想起来，他们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那特别像有范杰这样子，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想要把他自己所领受到那样的一个被关注、被爱的、被这种无条件的可以去倾听、去接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他就对这些孩子、对这些学生，哦，降下来30几年。那我相信，范杰虽然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些都是他的孩子，而且都是一个家庭，这些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应该都得到了一个像刚刚范杰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那我想范杰跟我一样，我们都在我们还不认识这个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爱我们，所以有这个机会把这个爱也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非常谢谢范杰在我的那一段过程里面陪伴了我，然后让我得到这样的爱，那也希望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爱。
谢谢 Kevin 老师和小范姐的分享。宇恩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是学校的团契的一个小家，名叫橄榄小家的小家长。我们每个礼拜会到老师家聚会，老师甚至会把厨房直接借给我们用，煮大麻料理，大概一年一次吧。然后跟老师师母的关系也像是毕业后还会保持联络，会吃饭相聚，甚至是当我回学校的时候会去住他们家，那样子很亲近的关系。我觉得知道有人无论如何都爱你、支持你，真的是一个人前进很大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天父的心和眼光，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撼动的锚。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当中，史哥哥和天天妹要来聊聊他们进入关系之后面对的一些观念，还有跟异性互动上面的调整。主题为感情的必修学分，懂得避嫌，让伴侣有安全感。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上一集节目呢，谈到了我们为什么光是寻求要不要谈恋爱就祷告了，
一年多
的时间，真的是还蛮久的。那是因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上帝也帮助我们去面对各自要面对的生命的功课。
嗯，是的。
那你就有特别谈到关于男女界限的问题吗？
对啊，这是3次很奇怪的遭遇吧。
我是觉得还好啦，就最后一次那个女网友事件是让我比较傻眼的。
应该说那时候也是对自己来说也不是很清楚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但是之后是真的想一想，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情感上面的危机了。因为这种危机可能是如果到婚姻之后才发生，那可能就很难挽回，因为这个部分就可能会让自己的另一半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啦。
对，会造成信任危机。
嗯哼，
那你是在寻求祷告的过程当中就面对这个功课嘛。
嗯，
那我呢，我在跟史哥哥寻求祷告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去面对这个男女界限的功课。我是在什么时候也发现说，哦，我也要面对这个功课，是在我们两个开始交往的时候。嗯，我过去都不觉得自己男女界限有什么问题。
嗯，
那你过去是怎么看我的？
嗯，我可能觉得蛮有趣嘛，有一句话说自我感觉良好嘛，因为以前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如果从现在去回想以前，我坦白说了，我们两个人都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的状况。嗯，这是没办法的，就是可能越来越成熟之后，我们会发现以前所做的事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蛮好笑的啦。
好，那上帝怎么帮助我去发现然后我在两性的界限上面也有问题呢？我以前也常常给男生载啊，就载来载去，尤其是我还不会骑摩托车的时候给男生载，我觉得还好啊这样齁。然后还有呢，跟男生单独出去去看展览啊，去听音乐会啊，或是去逛街啊，我都觉得这个很健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强调个人空间跟自由的人。那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有一次我们几个教会的朋友一起去探访关心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有些精神状况，那我们去关心他，去为他祷告。那次的探访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在他们家的客厅，大家在挥手道别说拜拜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条十字架的项链，就当众送给了我，就说天天妹，这是我想要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我看到这个礼物呢，我就说哦，谢谢你。我为什么会收下这个礼物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的家庭是有关的，因为对我们家从小到大的一个观念，就会觉得说啊，人家送你的礼物，那你就好好的把它收下来这样子。那要表达感谢。当这个男生呢，当众送给我礼物，那我就向他表达感谢，把他接下来。因为我如果当众拒绝他，我觉得是让他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我就收下了。那不止收下了呢，我就做了一个让史哥哥，不止史哥哥啦，让可能在场其他的人都很傻眼的一个动作，而我是不自知的哦。这个动作就是我当场把这个项链戴起来。请问史哥哥，你看到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喷饭。
喷饭。
喷饭。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一切就是在搞哪一出啊。那我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身旁的弟兄姊妹好像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这怪怪的却好像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子。
对对，我现在回想哦，我小组长的笑容都僵掉了。
因为那个状况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嘛，因为就是这整个情况，
因为也不可能当场就叫我再把它拿下来。
对啊对啊，因为好像既然把人家的礼物接下来了，又把它带上去了，那我们难道要把它又把它拔下来，拔下来之后又退给他吗？对对方好像也不是很好啦，
也会很尴尬。那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是不自觉的，不自知的，没有发现说哇这是一个问题耶，我还觉得我在表现友好，我还觉得说哦，我是在很有礼貌的向对方表达我谢谢他的礼物这样子。纵使我对这个男生完全没有任何的喜欢的感觉，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朋友，那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说他送我这个项链这个礼物呢是他在变相的跟我告白，我没有 get 到这件事情，我也没有 get 到这个暗示。
所以我也是那时候觉得很奇妙啦，因为我们在谈情感之后，我们都纷纷的都发现说我们对某些事情似乎是有点迟钝的，但是也就是因为发生这些事情，让我们就提高了自己的一些就是警觉心啊，一种在情感之中的一些界限啊。天天妹的这样的举动也是在着实让我想起之前我的一些的做法，尤其是对那一些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意思，或者是别人对我有意思的，我之前是怎么做的呢？可能我所做出来的可能不会比天天妹还好，可能做的还比她更糟，可能也把礼物收了啊，收了之后可能冠冕堂皇在她面前就吃了下来啊，觉得很好吃啊，觉得好棒棒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回应了我的心意。
啊，这真是的，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其实我们没有那个心，可是却搅乱人家一池春水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整个事件对史哥哥来说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也是让我好像有一个非常惊讶，就是我认识的天天妹呢可以这么光冕堂皇的就接受另外一个弟兄的礼物。这个是个炸弹吗？是在我身上是要把我用原子弹炸死吗？这样子。
哎，那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谈这件事情啊？
应该来说那时候也觉得很僵吧，因为只是觉得心情觉得是很怪吧。那时候我觉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意思吧，但是我就是常常会陷入一种状况，就是我会认为说应该别人知道的，但是事实上别人根本不知道，那也很难去提醒他什么啊，因为好像他可以说，
可是你那个时候对我有喜欢啊，
嗯哼，
而且我们已经在谈恋爱了，你怎么不会想说提醒我一下？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蓄积能量，开始在那边变脸。想想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你不敢吧，
没有错，应该是这样吧。
然后又看我这么一副很理所当然的超级自然的收了礼物然后把项链戴起来，应该是被我吓到我觉得。
嗯哼，
好，那总而言之我后来是有把这个项链呢再退还给这个男生了，在私底下的时候我有退还给他，就跟他说很谢谢你的礼物，但是我不能收这样子。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有这个男女界限的问题，而且应该要改变，我还没有真的去正视它。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后来我有一个蛮好的一个异性的朋友，但是我们算是忘年之交，因为他已经70岁了。那有一天我姐姐就说他有2张展览的票，那他没有时间去看，他就把那2张票呢给我，那叫我可以找朋友去看。我要去看展览的那一天是平常日，和我身边很多的人都是要工作的啊。那刚好这个忘年之交，他是一个70岁的爷爷，他已经退休了嘛，他就时间很多很闲，所以我就问他说诶，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展呢？我就觉得他是个爷爷你知道吗，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男人在看待。那这个爷爷就说好啊好啊没问题，而且我们两个也很能聊这样子，然后互动起来也很好，所以当他知道有这个展览呢，他就决定跟我一起去看了。看展览的过程中我们就拍了很多的照片，他帮我拍我帮他拍，请别人帮我们两个拍，就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们就很开心，看得很开心。那我还把这些照片呢都 po 在我的社群上面。就这样子过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我的小组长来召见我了。所谓的召见就是来关心我啦，就来关心我。他就说天天妹，我看到你的社群上面有好多看这个展览的照片，你们那天很开心对不对？我就说对呀，我跟你讲那天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有多有趣这个展览。然后他就话锋一转，就跟我讲说，你跟这个忘年之交异性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有先通知史哥哥吗？我就说没有啊，我就说这是我交朋友的权利啊，我为什么要通知史哥哥？那他就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那我小组长又继续的在跟我谈，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跟史哥哥谈谈看，也许他是会介意的。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到了小组长家，就聊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想问一下史哥哥，当你看到我的社群上面 po 了很多我跟那个忘年之交出去看展览的照片，你心里在想什么啊？你有什么感受？
我还是喷饭啊，就是怎么又来了，就是整个人宕机嘛，就想说奇怪了嘞，上一次都已经有人拿着项链你还得带上去，现在又去跟别人玩了，为什么不会这件事先跟我讨论呢？事实上你有跟我好像跟我讨论吧，但是觉得 我不知道耶，那时候我就
我好像没有问过你耶，我就很快乐的去看展览了，
就是怪怪的，但是那种怪怪就是有一点觉得说也这个适当吗，但是我也好像也没有，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的那个有没有跟你反映什么啦，我好像觉得就是我希望还是不要啦，我那时候好像跟你是这样讲。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一起去跟辅导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好像是有表达，其实你是有反感的，你不是这么的开心。当我知道史哥哥原来不高兴的时候，我就陷入了沉思。然后小组长就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也促使我开始去面对男女的界限问题。我的小组长就说，你当然有交朋友的空间跟权利，但是按着基督信仰的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就是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是否愿意为了你所爱的那个人而放下一些你原本该拥有的权利，比如说这个交朋友的空间，你可以跟异性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权利。当你发现你的另一半是会介意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这个权利吗？我的小组长就这样子问我。我觉得那个当下是一个灵魂拷问，就是你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要放掉这个权利呢？为什么 ？Why？ 我们又没有干什么，而且那70岁的爷爷，而且我还有印象，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小组长希望我能够换位思考，所以他就说，你要想一下，如果今天史哥哥是跟一个50-60岁的奶奶这样子出去，然后拍照玩得很开心，那你作何感想？我就说很 OK 啊，如果万一史哥哥因此爱上了他，我真的觉得这绝对是真爱，因为他宁可选一个50-60岁的奶奶也不愿意选择我，我一定会支持他。
小组长马上宕机，
真的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了，
他真的整个傻眼。但是呢，当我的小组长对我问了那个灵魂拷问，就是说，诶，我愿不愿意因着在乎史哥哥，爱史哥哥，跟为了要保护他的心，让史哥哥有安全感的这个缘故而放下我可以自由的跟异性的朋友出去玩的这个权利，我就进入了沉思，然后之后我就跟你说我愿意。
我那时候我真的是还蛮开心的，也是松了一口气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天天妹愿意接受，我觉得一定是有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因为一般而言人都是为了掌握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奋战不懈，他不会妥协的。尤其是应该来说，史哥哥跟天天妹在之前，不管在信主前，我们是在个性上我们是很有自己想法的，所以当我们要去改变内心要改变一个观念，事实上是可能外面或许是已经彗星要来撞地球了，但是我们可能观念可能也是不会变哦。所以那时候当天天妹跟我讲他也愿意为了这一件事他来做改变哦，尤其是要以他目前交往的对象也是史哥哥来做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跟动的时候，事实上我是觉得那也不可能是我们如何去说服他，不是小组长，更不用讲是史哥哥，我想是在上帝在他心里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
嗯，真的真的，你说到这个奇妙的工作啊，因为其实我在思考的那个当下我的脑中呢又出现了一段经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真的是要鼓励你常常读圣经，
读圣经。
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呢，上帝就透过这个圣经
的话
对来对你说话，这样吼。 就我在沉思的时候，我的脑中出现了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呢就是在创世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当我脑中出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也才开始去体会到这一节经文原来是，哦，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以前读这段经文真的读过太多遍了，太多遍太多遍，我信主几年呢大概就有读过它几遍。那原因就是教会每次在讲这种婚姻啊感情啊，都一定会多多少少啦，几乎都会用到这节经文，就是二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什么成为一体啊这样子。好，但是以前呢都没有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成为一体。可是当我的小组长给了我这个灵魂拷问，问我愿不愿意为史哥哥爱史哥哥的缘故去放下我原本很坚持的一些权利的时候，我赫然体会到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如果今天我要跟史哥哥二人成为一体的话，也就是除了上帝是我生命中的首位，那么排在上帝之后的就会是史哥哥。就是我是不是愿意看重史哥哥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胜过我自己的想要。当然我会有想要，我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要放下，我会感觉到委屈，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失去。可是如果今天是因为爱史哥哥的缘故，这就不是一个放弃了，这是一个成全。所以那个当下是我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我要看重你的感受胜过我的想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然后就从那个时刻我开始学习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的功课。
真的蛮神奇的啦，因为那是若不是神在我们这当中呢做一些奇妙的事啊，真的很难去想起。因为圣经这个经文事实上也讲得很清楚哦，就是男生跟女生哦，因着上帝的这个结合，而这个男生女生不是有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而是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代表什么？叫做专一，彼此之间的专一。而这两个他所创造的，不管是男的跟女的，是因为是安得在上帝手下。所以呢我们会彼此因着这样子而接受上帝的命令，也就是会遵循上帝的话。所以当天天面呢他在就是在跟小组长在聊的时候，突然神的话就进去他的心里面。他为什么立即性的就会去接受，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本来认为了自己的权利就被上帝的话所击破了。
嗯，对，
这是蛮神奇的。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有的很多固执的想法，事实上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而且影响的我们都不自知，但是我们就很坚持。但是很多时候上帝介入我们生命当中，就很奇怪的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一些固有的一个习惯跟想法就一举击破，而且让我们更深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让我们更知道是说我们的感情啊，还有我们之后的生活真的是要单单的依靠他。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上帝就帮助我去面对这个男女的界限问题。
嗯哼，
那我也才察觉到说，哦，原来我过去的那一些行径其实都会伤害到史哥哥，让史哥哥没有安全感。嗯，
是是，其实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应该说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所养成的一些习惯，或者不是我们养成，而是我们周遭所看到的，我们把它认为就是这是正确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别人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子因为耳濡目染之下，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在若干情境下，例如在爱情当中的男女，或是婚姻中的男女，若干行为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地雷。
嗯，真的，像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人呢，都会去讨论到这个安全感的话题嘛。比如说，有些人呢会觉得另一半呢都没有给他安全感。那他的另一半就会喊冤，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很专一了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会有安全感呢？于是大家就开始去讨论说，对，安全感应该是要靠自己去建立的，而不是靠别人。可是我在基督信仰当中学习到的是，对，当然我们的安全感首要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因着我们经历也认识上帝的爱，我们知道上帝完全接纳我这个罪人，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有安全感。但是当我在感情当中的时候，我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我的另一半为他的安全感来信靠上帝而努力，来努力为他自己的安全感来努力，但是我也要啊，我也要为着我另一半他有安全感而努力，那我是不是会愿意做这个努力呢？当然我们之后可以在有一集节目去谈说这个安全感要怎么努力啊，但是像我刚刚说的，为着史哥哥的缘故，我愿意放下一些我原本享有的或者我原本觉得我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利，其实这个就是在为史哥哥的安全感在做努力。
那这里面其中最大的一个关键，我相信就是因着我跟天天妹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个信仰就叫基督信仰，而这个信仰是建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上。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福音这一个信仰中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先去顺服他，因着顺服他，我们的生命之中，我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因着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很有趣的，就像天天妹所举出的例子，她跟一个70岁的绅士一起出去玩，那之后呢被小组长呢就是请去了解状况。那为什么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会突然呢会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或是说就借由这个圣经经文对他说话呢？我相信这重点不是小组长是怎么会沟通，或者是史哥哥很会说、我跟你讲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怎样，也不是我的解释，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目标，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福音的是圣经这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或许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错，但是呢在对方却会造成一些心理中的涟漪或疙瘩时，上帝就会为了保全我们的感情，所以借着他的话来提起其中的一方，让他可以来改变他的观念，让彼此之间的感情呢不至于产生裂痕。
或者是说当有裂痕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出路的，有盼望的，我们可以靠着上帝来做这个修复。所以我也真的是为着这个过去男女界限很不清楚这个事情，能不能认罪悔改就主啊，求你赦免我过去我很愚昧那当然过去的我一定不觉得这个是愚昧的事情，就是这个在情感当中这个爱情价值观因着上帝而有了一个翻转跟改变。这个翻转跟改变确实当它落实在我跟史哥哥的感情当中，它真的就是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保护啊。
嗯哼，
因为它让我们的信任是更加深厚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上帝，他帮助我们两个都去面对了男女界限的这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也可以突破，可以去调整，而且这个调整跟改变也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方式，而是他让我们都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去改变它。
是上帝事实上以他温柔的话语，那什么是温柔的话语，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人要去发现自己的问题事实上是很难的，难上加难，但是如果发现自己的问题又能去改的，那是难如登天。因为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这样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或是权利，我们奋战不懈啊，我们绝对不会轻易的说我们这个权利要放弃或是丧失。但是呢，在这个信仰当中，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上帝会介入我们彼此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了一些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时候，那圣经的话语就会进入我们生命当中，40度的提醒我们。那因为我们是信奉上帝的，所以我们都在他的管辖之中，因着他是上帝，他是神，所以他的能力一定比我们区区这么小的人类还大。所以我们很多的个性上我们没有发觉，或是我们发现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的话，在上帝面前是很简单的，只要他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就会立即性的降服。这就是这个信仰奇妙的地方，也是天天妹还有史哥哥所经历到的这些在两人的情感之中所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那也分享给线上的朋友们。
好哦，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给我们回应的话，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其实雨恩也心有戚戚焉，年轻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不懂事或是不够成熟的一些表现。那我就跟天天妹一样，有时候比较没 sense， 并不觉得有一些互动有问题。也是在辅导小组长的提醒还有帮助之下呢，逐渐的找到跟异性互动该有的界限。爱包含舍，你是否愿意为了你所爱的人放下一些自由的权利呢？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的你找我，透过平静安稳历经几时复活，若不是靠着上主是怎么过，你我生命起落来去如风，转眼名利消失无踪，曾经拥有一切瞬间化作虚空，若不是靠着上主恩典，日子真颂赞美归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坚固保障，求你叫我应承，拥我在你怀抱中，今生与你同枕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在重要的关系中获得能量与支持，也得着自由与释放。拜拜。You don't